好的，好，大家平安。那我们就翻开你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从第十三章开始到十七章，是耶稣基本上就跟着他的内圈的这个门徒的时间不多，就一个晚上，可是他就谈了非常多，好，语重心长的从十三章到第十七章，他对父的祷告。那十三章开始的话。约翰福音的话是约翰从后面来往前面看，基本上几乎就是一个他的讲道，对我们的心讲道，帮我们已经吸收了，然后对我们讲道，把那个道要把它放到我们的心里面去的，这样的一个写作的方式，这是神命定的哈。一开始从十三章开始的起头，他就说时候到了，然后呢他耶稣爱属于他的人，那个时候是离世归父的时候，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这是他的讲题的一个宗旨。他要告诉我们，从十三章到十七章，他告诉我们，耶稣他爱我们爱到底，好，这个爱到底就是他的爱到一个极限，不能再多了，而且呢爱到那个时间的最长久的时候，这是它的含义哈。那么这里呢，十三章里面有两个很主要的角色，他把焦点放在这两个。如果你去看回头看我们上次在马可福音谈的那个最后的晚餐，你会发现马可就是把那个场景写下来哈，经过彼得的描述来写下来。那我们会从那个最后晚餐里面呢，看到一些他们是怎么样过逾越节的，他们喝几次，要唱歌，要祷告，那怎么来过逾越节的这个餐，他们要准备什么，那基本上你会从那个实际的逾越节的细节看到其他的福音书，我们已经在马可福音已经谈过，那么今天来到约翰十三章也谈到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呢，基本上马可在对我们讲这个里面的耶稣爱我们爱到底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提到两个耶稣的拣选，而且是亲近的，这十二个都是耶稣拣选，都很亲近的。好呀，那我们都知道，上次我们也谈了，稍微谈到犹大哈，那还有一个角色就是这个彼得哈。好，那我们再复习一下。耶稣知道这个时间到了，然后他们已经聚在一起，好，怎么聚在一起的，在谁的家里，他们要做什么都，这一章没有跟我们讲这个场景，但是别的福音书有哈，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这是约翰的角度来看耶稣，他把这个重点讲出来，好，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哈，首先脱了衣服。然后束了腰，我们谈过这个哈。然后呢，他就把水倒在盆里，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把它擦干。好，非常细节的，你可以想想看，十一个人在桌子上。等一下，我再给你们看，我已经送给你们了哈，他们是怎么做的哈。那耶稣呢，一个一个把水帮他们洗脚。而且呢还帮他们擦干他不是随便做一个形式而已。好，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哀悼西门彼得的时候，这样好了，不然刘仁你帮我把那个照片先弄出来吧。
好的，我马上放出来已经。
上次我们提到说哀悼西门彼得表示西门彼得不是第一个被洗的。
看到了吧，
哈哈。那我们今天稍微来看一下他们的座位的这个情况哈，那我们就了解为什么西门不是开始被洗的，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是最后一个被洗的，然后前面那几个呢就让耶稣洗，让耶稣擦，好，心里面什么感受没有描述，可是在这一章里面约翰特别突出的是犹大还有彼得，那就产生彼得跟耶稣的对话，上次我们都提过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们的座位。 你看到这个，那是达芬奇吗？的最后晚餐那个是达芬奇吗？
是的，师母。
是哈，那个复兴的时候哈，他画的那种做法是已经不一跟圣经的做法不一样了哈。你要看他们有个长桌，然后中间坐了耶稣，旁边有一个约翰，一个谁这样哈，就坐开来哈。那基本他们的座位，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座位。他们的左边是大卫，右边最后一个是小卫。那为什么约翰、彼得？通常我们常讲说，彼得、雅各、约翰，就感觉这三个好像是门徒里面的班长、副班长或什么股长这样哈。那事实上呢，不是我们的想法，因为耶稣常教导他们，谁要为大，那谁就要怎么样，有没有？哈，那为什么这个时候约翰跟彼得会坐在最前面？哈，基本上耶稣的位置是一个主人的位置，那前面那两个呢，是常常要起来服侍的，特别是彼得那个位置。那他们，你知道，他们俩去准备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是约翰跟彼得被派去准备，所以这两个呢最容易起来，最容易做事情。好，因为他们，如果你要去看他们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过程，好，你去看那个马可福音或者其他的福音书都有哈。那所以以他们的习惯、他们的文化的位置来讲，耶稣那个位置是主人的位置，哈。所以他说，你们不能大过主人，哈。那这个约翰呢，也就是在第一个左边的第一个，彼得是在右边的第一个。那他们的做法呢，不是像我们，如果中国人来画，可能会画成一个圆桌，对不对？哈，圆桌也有它的大小位哦，哈。那通常呢，会在这个主人的旁边的人呢，是可能是更亲近的，或者是更有事情要做的，可以这样讲哈。那么从这里看起来呢，比较尊贵的位置是犹大那个位置。所谓的尊贵，就是说主人的旁边。如果约翰跟彼得是要服侍的，那么马上耶稣的旁边就坐了一个犹大。啊，这个是谁安排的？不知道，也没有讲。好，但是不管怎么样，犹大就坐在那个位置。那从约翰第六章清楚告诉我们，耶稣知道犹大的心，也知道他是不信的。那这个时候呢，约翰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耶稣已经知道他离世，那回到父那里的时间已经到了。同时马上把这个时间呢跟犹大要卖耶稣的那个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儿子的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面呢，也把它对照起来，这两个时候刚好就交集在一个时候。这是就是约翰对我们的一个讲道哈。那以世人的眼光来看这个的时候，耶稣的左边是大卫哦，哈，那他们的身体是从左边倾斜的，因为他们是用斜躺的，然后呢往前面前倾要去拿食物吃，哈，拿杯子拿食物吃，所以这个犹大那个位置其实是最跟耶稣是最最亲近的位置。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时候的门徒各有所思，你们记得在门徒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曾经争论过谁为大谁为那个吗？有没有谁坐右边谁握左边，或者是谁为大谁为小或怎么样，记得吗？
记得，已经到快到马上最后晚餐还在争了，一直争到最后一刻。
我给大家复习一下好了哈。好，我们就稍微把我们自己放到这个整个的场景里面去来回味一下，如果那时候我在那里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看这样好不好，先看两个三个其他福音书怎么谈他们在争这个大小哈。好，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在登山里的时候，有没有登山那个变貌的时候哈，也就是在回在从那下来要回加百农的时候，这个经节是在 马可第九章三十三节，我们已经看过了哈。马可福音我们已经学习过，马可以福音九章三十三到三十五。
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
好，耶稣一直在告诉他们，在神的意识里面，大小是这样子看的，大小是这样子做的。好，这是在他们耶稣刚变貌下来，所以他们感觉他们所跟的耶稣不得了，有天上的荣光，马上就想到我以后我跟着这个有光的有荣光的耶稣这个夫子，那我以后应该有一官半职，是不是？好，好，那第二次我们来看一下，是在这个，我看一下哈，马太福音第二十章，我们记得有两个儿子的妈妈去跟耶稣商量，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师母，我来读一下吧。
好，请念。
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好，那你继续哈，再念二十四到二十七好吗？
好的，好的。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好的，好。耶稣没有否认他们心里面有大志，我要为大。可是问题是，伟大的定义跟伟大要做什么，跟我们想的原来想的不一样。好，刚才姊妹问说重生得救哈，那是不是得救了，可是没有重生，就会还有跟过去的旧的行为啊，就是没有改变哈。耶稣也讲过，我们会有个旧皮囊，那要装新酒，是装不下的，会裂掉的哈，因为这个新的是会发酵，它是会改变的哈，所以变成说我们原来的那个旧的模式一定要更新。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没有否认你们谁愿为大，这个大的意思，神的眼中不是抵触大哈，不是说你就好像那个以扫跟那个雅各有没有啊，就好像他就爱小的不爱大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等一下后面我们就会看到哈，就是看我们的心呐、啊，好，我们的心啊，那个大小的定义跟世界的大小的定义高低不一样的哈，还是有大小高低，但是不一样的哈。那这个观念呢，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讲的，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么这个更新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它是一个一定要有圣灵的洁净的工作，一个律在那里，而不是说我一直努力，我一直挣扎，我一直跟我自己打仗，不是这样子。它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从圣灵而生，有圣灵的工作。那但是它有一个很先天条件，我愿不愿意，我可不可慕，我要不要。好，好，那现在呢，我们就看到第二次是妈妈帮两个儿子，其实哈，他们愿意这样，妈妈愿意把两个儿子就让他跟着耶稣走，已经够伟大的，不是吗？问题是还是带着我们世界上的观念，还去帮儿子说服耶稣。那其他的门徒没有去讲，可是其他门徒心里面也差不多，所以他们怎么样？很恼怒啊！很多时候我们为不义不公的人恼怒哈，我们要小心哈。事实上我们心里面可能跟他们一样哈，就是如果他们的心里面有那种私心啊，如果我没有的话，那我就认为说我不在意他们在要什么，因为我不是要那个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这样讲有没有合套？有没有？有没有？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吗？
有人就说，好像有的时候这个最触动我们、最让我们惹到我们的一点，常常是其实我们自己有那个问题，是有那种说法了。
这个从这个归纳组合，从这个观点去把它稍微做一点统计的话，是有。
哦，
我不好说他自己一个必是这样，但是比如说了哈，比如说我现在哈。我跟你们讲说为我祷告哈，我要重新再启程了哈。那我这次在出发的时候，因为我是被神呼召的传道人，那我需要有我的意向，需要有我的负担哈。当然我对人我的使命感是从来没有说哦，因为现在重新开始就不一样，不是这样哈，而是说呢，我有我的一个重要的，就像耶稣一样，他什么时候要完成什么样的，什么时候是对哪一群人，到像现在他最后了，完全就集中他的门徒一样。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一开始对于那个圣洁的信息呢，就很一直深深的放在我心里哈。那我告诉你，就像刚才刘雷讲的，为什么我对这个那么有负担，因为我自己本身经历从来不注意到圣洁这两个字，到就好像在旷野里面绕，终于进到圣洁的这个之道的时候，真理里面去的时候，哎呀，我说好像进度的那个光一样哈，那我就巴不得看到很多在绕的，很辛苦的，我就巴不得把这个光分给他们，就好像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圣经有一条路，圣洁之道，啊，所以为什么如果用刘磊这种说法，就是说为什么我那么在意，因为我以前没有在圣洁的真理里面。那当我得到之后，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当然就一定要去传达，因为我有责任，我有使命，而且我认为那是对我最好的，我也希望能够分给别人。或许可以用这样来解释也可以，但是不一定了哈，这个没有不重要哈，我们会反映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在争大小，其他人不争，你说我们都不争，可他们对那个两个人不高兴，我们不要以为他们是为耶稣不高兴哈。我是认为，如果从整个的到最后，以犹大跟彼得为代表性的一个人物的话，其实其他的门徒有没有到最后那个大家都显出他们自己的一些他们的特性。像那个多马有没有，我如果没有看到，我就不能相信到底他有没有信呢。他有信呢，但他怎么跟耶稣呢？所以刚才说信就得救了吗？是的，信就称义，信就得救，没有错。可是他是不断的相信，一直相信，就好像每天你在呼吸氧气一样，一直吸，一直吸，一直呼吸，到最后，好，这个是另外一个场景哈，妈妈帮两个儿子去要谁最大，哈。那我另外一个啊，比较隐秘的角度，就是说，或许你没有去要什么最大，可是你会不会嫉妒到别人比你大？哈，这个也是我们的心里面的问题哈。耶稣对他的门徒讲过一句话，对我心里很触动，他说你们的心怎么样你们不知道。那第三个就是刚才谈到的路加22章2324，来谁念一下，
应该从24开始吧。他们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伟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前面的那一句话23节是告诉我们他们在谈犹大。
哦，对
啊，我要对称这个事情哈。
嗯，
耶稣在谈犹大哈，他们彼此对问哪一个要做这事呢，马上就话题就转到，不是话题，心里面的主题就转到哪一个算伟大。因为他们不懂耶稣讲的那个人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心里面基本上，所以我刚才说他们对那个母亲帮儿子去要那个大卫的 那他们非常不高兴。那么这里呢，事实上他们起的争论，好，第二十四节，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前面还在讲犹大哦，那他马上就起了争论，哈，好，那我们从那起，谁帮我念二十七节一下？
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
好，然后请继续念二八到三十节。
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阿们。
好的，这个时候跟耶稣在一起的十二个门徒有一个要出卖他，耶稣已经指出来了，已经明说了，剩下其他的十一个争论谁为大。耶稣不是只有一次讲过这个什么是大的，不是只有一次，有一次还叫用宴席的来跟他们讲解，啊，如果有人邀你去坐高，你不要一下去就去坐那个高位，等他们来邀你之后你再去，啊，你要先坐在那个末位，然后再被带到首位，这样就是一个光荣。他也教过，他一直在讲这个，你们谁为大就怎么样，啊，那我为什么请你们念这个28到30节？所有这些情况，一个要卖他的，一个会被他预先说他要否认他的，然后他们在争论谁伟大，他们的心里面在想的是这些事情。可是在路加福音的22章最后，他谈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的感受怎么样哈。对于这一群人，这些争论，他说我在磨练之中，这个时候的他的情绪是进入了十字架的，要进入这个道路，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那就是为什么到后来他要彼得、雅各、约翰跟他去克西马利园祷告，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亲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这样的一个逾越节的这样的一个饭局或这样的一个餐会呢，耶稣马上让他们看到以后，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是谈到最后。好，我们知道这个十二个支派的这个意思，或十二个长老，或这个十二个使徒，在最后启示录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我的意思是说，门徒的心态，他们在讲的话，他们在计划的事情，彼得是一个讲话口里面呢不晓得他在讲什么的，可他讲的又很诚恳啊，讲的又很真实。这种情况下面，耶稣说我在磨难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好，那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的心里面那个时候的情况。好，我对不起哈，我掉了一个主题经节哈，那个麻烦你们自己记下来，或者是那个刘仁你要帮我放上去这个outline， 说帮我补上去哈。
那
个你们的那个这是第二点嘛哈，十三章的第二大点哈。
嗯，
那我的主题叫做钟情善意。好，那我们的总主题叫做爱到底的爱。好，好，那现在呢我们要加进去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然后刚才我给你路加二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节，那个地方是很触动我的纷争下面，然后我要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五节
,OK,
把刚才所看到的门徒在争议在生气，还有一个已经计划要把它卖了，好，这种情况下面，那这里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好，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好， 耶稣跟他的门徒的差别在那里，跟我们差别在那里，生命中生活中的经历都一样，试炼磨练，他讲磨练，但是他没有犯罪，我们呢会掉到坑里面去，是不是？但是耶稣说呢，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七节，你有空的话把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前后哈，我基本上是还是等一下再来看到，等一下再把它做一个结论再放到希伯来书，现在先看这一节就好哈。那我要你翻到回到那个约翰福音十三章，这个对门徒对属于他的人爱到底的心是一个这样的心，即使他们当中有那么多的纷乱也好，心怀不轨也好哈，那耶稣强调约翰，接着约翰告诉我们的第七节，十三章第七节，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在那个时候的耶稣所面对的是一个带着重担的一个情绪也好，心思也好，他自己讲说磨练哈，磨练的心。前面告诉我们他说父啊，我该说什么好呢？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心里面的一个负担基本上是对门徒的啊。好，那么现在呢，我要把这个我们的钟情跟善意，钟情就是你心里面出来的啊，应该是由衷而出，很诚挚的哈，那个而且是不会变的。有时候我们人家不懂我们的那个钟情，我们里面在想什么。我们常跟孩子说，你又不晓得我妈妈为你用的，有时候是这样哈，就是好像没有办法被理解或被接受哈。那这个时候的耶稣的心里面的钟情，绝对带着100%的善意，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在这里，当他再次指明犹大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他是在告诉他们，在控告他说，你看出了这样的一个门徒，不是的，不然的话，约翰不会在前面说，属于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一定约翰有很深刻的那个时候的记忆。那个跟耶稣最靠近的那个，你知道，当时在这样的餐会里面哈，那个会帮对方用面包沾那个酱给对方的那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那是一个贵宾的位置，那是一个让主人表达友好善意的一个位置，所以他把动作把那个面包沾起来，然后给他，那是一个。等于说，耶稣要告诉他说：“犹大，我还是很爱你。”或许说，你回头，他知道他不会回头，可心里面对他的一种心里面的痛，这样讲好不好？好，他就忍耐他到那个时候，一直到他跟他说：“你要做的就去做吧。”因为他意识到，一个神的儿女是很敏感的，圣灵跟邪灵是很敏感的。那观察犹大观察那么久了，他们还看不懂哦。你看，等一下看到那些门徒还看不懂，还听不懂，说到底谁要做什么？做什么？犹大离开了是做什么？是去买什么东西吗？他们看不懂。那些门徒有时候看起来是很愚昧的哈，都不明白。可是这个时候最精明的却是犹大。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里面我分成两项哈，在这个时候呢。耶稣所要讲的就是清肠挂肚了哈，而且是就像那个摩西到最后说，我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哈，从心里面挖出来讲的哈，哼，所以从耶稣心里面表达出来就是那个情哈，还有那个真情，还有他的意念绝对是善的哈。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预告是我们讲说预言啦哈，预告或者先知的预言 借着先知或先见所告诉我们的分量是很多的，好，就是那个预言不是只有就有预言呢，我们新约也是有哈，而且你几乎每一个书卷都会有预言，未来怎么样，未来会怎么样，往后面看，再往后面看，以后怎么样哈。那现在还没有成就的就是在启示录的部分，其他都成就了哈。那在这里呢，耶稣预告了一些事情，我用两个词来形容，一个是先告诉你们，我预告给你们，第二个是明说。有时候预告的好像用比喻什么，但是这他也明说了哈。好，那我要你注意旧约的一句话，这个预告对我们是什么意义啊？刚才我们看的那一句话，耶稣说现在你们不知道，以后就会明白。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对方现在怎么讲都讲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也实在是没有耐心可以再讲下去了，是不是？但是他对所有这些学生，除了犹大以外，其实犹大他也是对他的讲的未来，你去吧，你在计划什么，你去吧啊。那么都等于说好像把前面的有一个光芒往前面照，他们看到以后是这样啊。那之后当圣灵来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后面那个14、15、16章那就谈到了哈，14章，你们会想起圣灵，真理的灵，你们会想起耶稣的话。想起不是只有我忘记了，不是，而是你真的明白了耶稣在讲什么话。我们在讲明白的时候，我们从别的，从那个马可福音，诶，不是，从那个比喻，耶稣的比喻，我们讲过一个系列是比喻哈，提到这个四种田地啊，那个土质不一样，然后有不一样的结果哈。那耶稣讲，常常重复一句话，你们明白了吗？那个明白的意思，我不晓得谁还记得哈。我还记得我把这个问题问了小红两次哈，什么叫明白了？后面耶稣说就会结果子。所以这个明白不是只有我知识想通了，听懂了，下次考试我会答一二三点了，不是，而是它就有一个生命的果子会出来，这个是明白的这个意义。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个经节，我有给你们以赛亚书第46章10到13节，以赛亚书46章10到13节，神对我们说话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用心哈。好，我们看以赛亚书46章10到13节。好，谁帮我念一下？
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召鸷鸟从东方来，那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你们这些心中玩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施行救恩。
好的，谢谢。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哈。有一个很大的福气，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其中的一个，他说我们天属灵的福分里面一个哈，他要分享他的奥秘给我们知道。那么这一些预言，即使我们不懂，即使我们很对我们很深，或者是很遥远嘛，我们不明白，但是这里面呢，在告诉我们神有一种心，就是我先告诉你，有一天你就会明白。那这里告诉他告诉我们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我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而且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就必成就。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其实神早就知道，就像耶稣他也知道犹大，可是一方面让我们看到 神的那种忍耐，他明明知道我们会哪里会跌倒，哪里会耽搁，哪里会懒惰，哪里会怎么样，但是呢他就把那个从起初到末后的事，从古时到未成的事，他都乐意的显明在他的儿女的这个眼光里面，借着他的话语。对于先知书或者是神的预言呢，我知道我们需要经过一些学习，经过一些搜索啊。那我不是说你都要懂，但是我们不要忽略这些先知书啊。借着圣灵的光照哈，神的那由衷之言那个用心呐、啊，我们如果不辞劳苦的，或者是不厌其烦的，或者是更他的忠言啊，由衷之言，我们用由衷的心意去愿意去领受的话，其实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跟福分，就好像把我们的眼光一直拉往后面拉，一直往后面拉，他所应许的一定会成就。好，比如说刚才我谈到以赛亚书里面，就你们都很喜欢谈的如鹰展翅，有没有？好，那如鹰展翅怎么会谈到如鹰展翅呢？事实上神用把以色列人，他一直形容说好像他们就是小鹰，他是母鹰一样，然后那个鹰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过程的话，有时候他需要去很高的岩石那边呢，重新把毛拔掉，然后等候，反正等候耶和华必如鹰展翅哈。像这一些都会变成一个远景，我们碰到那个情况的时候，就会活化在我们的眼前，就会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路上的光，好，成为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照明我们前面的光呀。所以我谈这个的意思，我是说，神有一种从中而很诚恳的从里面的一个用心，他常常要把还没有成就的而且是一定会成的事情来分享给我们。如果你去看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话，就看到那个属灵的福气里面就有一个他把他的奥秘分享给他的儿女，好，属他的人。所以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第十九节，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九节哈，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但是只要神命定的计划的一定会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我是基督。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要坚固我们对我们所信的耶稣，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是万王之王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刚才我回答姊妹的意思是说，由信以至于信，当我们刚刚生出来的时候，那个信心是很小的，它会长大。这个信心呢，要一直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可以信他就是我的主，他是我的救主，他要做我的主，就是在我生命中做主，他是万王之王，现在看不到他，有一天他要再来，他是审判的主。刚才那个以赛亚书里面两个观念我常跟你们提醒的，只要谈到公义就会谈到救恩，你们记得吗？旧约里面犹太人以法他们有一个很深刻的观念，当你看到上帝是那么公义的神，让我们觉得很可畏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有另外一个，所以这个是一体的两面，有另外一面的盼望说，可是我们的神是拯救的神，只要我呼求他，只要我回头转向他。我这样讲你们了解我跟你们说的神的心吗？好，所以我说其实公义是神的公义，是一切的总纲，就是在公义之下有他的对我们的那个永远的慈爱，他吸引我们，他用恒久的忍耐对待我们，哈，嗯哼。所以你从这里，我就举一个例子给你看，谈到公义，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后面说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所以不讲神的公义的所谓的神的恩典的话，很危险， 我这样讲你们了解吗？有谁可以帮我做一点解释？
对，圣母您只讲就不讲神的公义，只讲这个恩典，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会因为这个就轻忽了自己的罪。如果是这样的，我发现就入门的话，他对那个罪，他就是以前的人就说你要首先知道自己无药可救，你才会去感谢神，就是那个对你的救恩。如果你都不知道自己是个病人，你都不知道自己病的有多重，就是如果这个神的这个恩典是个 add on， 就是加上去的，不是对你那么，不是你都在绝境中你才能够，那个恩典可能对你也没有那么宝贵，是有。
没关系，你们可以帮忙解释，帮忙解释我就是现在不是我的意思，是圣经的意思。在旧约里面你一定会看到很多公义，你从诗篇里面赞美什么，赞美神的公义。但是如果我们只讲神的爱恩典的话，我们怎么能赞美神的公义呢？怕都怕的要命了，对不对？根本就连提都不要提。哪一位要讲请讲好吗？
师母我来讲吧。
好的，请讲。
我感觉就是神，因为公义跟这个慈爱都是神的属性嘛。如果我们光是想着神的慈爱、神的饶恕的话呢，那我们就会任意妄为。但是我们要想到神首先是公义的，他会审判万民，我们总会有面临审判的一天。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是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一定要靠着神的慈爱、神的赦免、神的那个赦罪之恩才能够去解决。所以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信靠主耶稣，因为他的爱，那叫他的爱子，因为这个是神的属性之一，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他并行，否则的话是不完全的。让我们没有一个警醒的心，就不能够好好的过一个真正属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能看到我们的罪是不能解决的，所以就要更加的去靠着主耶稣，更加的爱主耶稣，求主耶稣，就是感谢，对主耶稣的感谢吧，就是这样。
嗯。你所谓的不完全是什么的不完全？就不完全是对什么的不完全？
就是对神的那个属性的不完全，因为神是公义的嘛，所以我们每个人最后的结局都是要面临审判。
认识的不完全吗？是这个意思吗？认识神就认识的不完全吗？
嗯，就是对他的属性吧，就是对他的属性的那个认识不，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OK， 好，好，那我从刘磊到徐慧的这个两个把它综合起来，等于是这样讲哈，等于是我来把你们听的，我听了你们讲之后，我来把它吸收，然后把它把它重述出来的话，这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敬拜这位神，我们赞美他，我们感谢他，如果我们没有体会到他的公义，等于说对我来讲，本来我是根本就无路可走的，哈，没有意识到在审判之下我本来是应该灭亡的，我就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个恩典有多么甘甜，他的爱有多么的奇妙，可以这样讲吗？你们两位我把它综合起来，是感谢你们，
是
感谢，不会太对，感恩也不会太深刻。
嗯，对，
嗯，好的，
师母，
谢谢。
因为我一开始入门的时候只是觉得对神，因为我一开始对神的认识是敬畏神，就是说我来到教会我就感觉到这个氛围是非常的严肃庄严的，我知道神是神圣的，但是我对神的爱体会不多，所以当我遇到了那些自己过不去的时候或者犯罪的时候呢，我就只想逃，我就只想说自己解决了之后再回来。
嗯哼，嗯哼，
我就对神的认识不够，
又心虚，对不对？
对，那种我只认识到神的公义和神的那个叫敬畏他，但是我后来慢慢的信主了，读了圣经之后，我发现主耶稣是那么的慈爱，他看我们为宝贝，我体会到他的爱之后，我就觉得我要跟他的关系要更加的好。
嗯，
我就感觉到就是感谢主，要全面一点，否则自己是没办法的。
嗯哼， Amen Amen， 那就是耶稣在讲那个妇女哈，他说啊，赦免多爱就多。其实神的恩典是越来越甘甜，我们越成长就越更认识神，讲神的属性越更认识神， 越更认识神的时候呢，所有全面的认识他之后呢，我们就更感恩啊，不会说越来越无畏，好像哎呀都一样，每一年都要过感恩节，每一年都要过这个节，好像变成一个形式，不会走形式啊呀，是的，是的 ，Amen，
感谢主，感谢主
，Amen，Amen。所以我现在又想到刚才在回答那个宇帆的问题的时候，又多了一个哈，悔改、重生、得救，由信以至于信，这个是整个的一个全貌，哈。就它整个的本质就在这个啊、意义里面这样，嗯哼。好，那还有其他人要再表达吗？
师母，我分享一点我自己的这个经历。
嗯哼。
我是觉得我以前在信主之前就是一个碰碰罗罗的一个，就是人家做什么我也做什么。
嗯。
人家偷东西我回去跟着去偷东西，小孩子的时候。
嗯，
然后人家不读书，我也不想去读书。就是有任何要有责任要做的，该自己做的也就是躲过啊，怎么样？就是那种就是非常不好的一些东西。但是慢慢我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就觉得哎，好像那些东西是很污秽，很。非常糟糕的东西，那我觉得我慢慢读圣经啊，也和别人讨论，就是信仰啊，我就觉得，哎，这个信仰多好啊，里边全部是一片光明。我就想到一个，记得一个牧师就说，哎呀，如果我们没有认识真理，我们就在黑暗里边，
是的，
我们的里边的心暗里，我们的里边的黑暗是多么的大。我当时没想到这个耶稣的公义啊，就是他会怎么样来治理惩罚我们，或者是管教我们，用鞭子来抽我们。我当时没想这些，而且我也没想到，就是说啊，我信了神以后，我要去天堂去了啊，以后我都没想这些。但是我是觉得信了主以后呢，人就有点慢慢变了，就是说。因为神就是爱啊，就是我们去爱是因为神爱了我们以后，我们就去爱了，并不说是我们为了自己的一些私利去做一些事情，自己很自私的一个人。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信的有这个信仰完全是不一样。所以有一天我们那个我们一天就打球完了以后，大家一坐在一起就讲到了，就说哎。他们说，哎，那个 David， 你是怎么会从共产国家来的？你怎么会信了这个基督教？我说，哎呀，我就是去了教会，我慢慢就信了。我就说，哎呀，这个是我发生在我身上最好最好的一件事情，认识主耶稣基督。他们就给我开玩笑，他说，那你太太 Irene 不算吗？不是最好、发生在你身上最好的吗？我说是。那个 Irene 是耶稣基督送给我的礼物。啊，我回来想一想，我的生命确实就是这样，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就是我的生命从原来比较自私自利的一个人，开始慢慢的翻转过来。
是，等于说你好像被光照到时候，你才就知道说原来自己在黑暗里面，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是的。
Amen，Amen， 是的，是的，呀、
yeah ，谢谢。
是的，好的，好的，嗯哼，还有吗？
师母好，
好，
他这个，我想到，比如这个世人来讲，他说是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这个神的爱，如果要是缺失了这个公义，那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可以是那种乱的爱，或者说溺爱，无论他做什么也没有奖惩，无论你做什么样，我都是一样，就是不管你所犯的错呀、犯的罪呀，他也不更正、不修剪、但是最终的结果，这就不是爱。最终的结果就导致会把这个人就是导致灭亡了。像我们当父母的孩子，你小的时候你看的有一些东西，一定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原则，但是当你要放弃你这个原则，没有这个就是一个界限，这种爱它就不是爱了。哎，谢谢师母。
好，是的，是的，所以有人说爱有两端了哈，就是一端就是就对对讲到说我们父母亲跟儿女了，刚才那个王红对不对哈？那一端的话就是一个我们的那种给予哈，一方面的话就是管教，另外一端就是我们要管教，但是这个管教还是带着我们的爱。好，我想类似这样的理解啦，我们众朋友有这样的理解。嗯哼，是的。嗯哼，
那么我再讲一点，就是你讲到这个危险，我觉得现在就是在国内的教会应该不存在，在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甚至是一个主流的，就是一个声音比较大的，就是因为只强调爱，然后强调要去理解对方的感受，到最后，对不起啊，稍等一下。然后呢，甚至就是到了最后，就是完全以对方的感受为主，而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公义。我昨天正好听到一个，就是讲到说他有一个就是学校，他就讲到说他们要去把那个做那个 social worker 给关掉，然后其中那个牧师就问那些人，就说那你这像这种同性恋这个是有没有对错？然后对方呢就是也是就是说去，他实际上是去帮助别人的人。他说我只是会问他你有没有你感受，你有没有觉得很满足，他说我不会问这个对错的问题。后来这个牧师就又继续的问，他说如果一个人要是抢银行了，那这个有没有，你会怎么问？他说对方说我还是会问同样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被满足。所以你看他就是已经走到一个完全是一个很极端的，就是他不强调神的公义，就是这样一个潮流到现在这样一个地步，真的是很令人震惊。就是说如果他只强调一边不强调另外一边，
就变成一个危机。
对，而且就是甚至到了抢银行他都觉得说我会问他，因为他很强调爱嘛，要去同理，要去感受对方的感受，所以他就是在就是这个大的趋势在这边，最后造成了这个如果你去讲真理的话，他就会认为你没有爱心，你不够关心。
嗯，就那本身有没有在这个对于神的这个公义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成长？
你说是谁？是
自己本身讲整个外面的。
对对，我当然是，我觉得说如果要是没有，因为那个是感觉很好的，讲爱和恩典，就是说因为这个潮流在这边就是讲爱和恩典，讲神的公义，好像也其实我感觉是有点，就是说特别是现在的，我不是针对什么，就是像现代的这种，有我们会那个音乐会比较触动到人的这个感受方面，因为你听到的比较多的基督徒的音乐都是爱呀，神怎么样爱我呀，好像为我死啊，就没有讲到说那个神的公义里边为什么为我们死，就是感觉到人就会慢慢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好像神做一切都是要服侍我的，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不小心的话，我就会让那个东西进到我里边，我也是觉得就慢慢变成，如果要是不强调公义的话，我慢慢就会变成以自我的感受为中心。我觉得你强调，特别是强调，你有好几次强调说在旧约里边当谈到这个公义的时候就一定会砍到救恩，这个其实是对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让我知道说神的公义不是说一个可怕的东西，不是要好像要这样子要让我们害怕这样的，而是这个公义里边其实是含着救恩的，它是一个宝贵的东西，所以这个其实对我是有校正的作用的。
OK OK， 等于说你有这样的经历，好像就是等于说你会面对一个需要常常要对准这个焦点。
对，因为其实我虽然我不是没有意识到，但是您讲到我才知道，其实我对神的公义好像就是潜意识里面，因为那种受到的教导也是把公义跟这个恩典就对立起来了，觉得就会就是觉得好像，但是你讲到说这个有公义就会谈到救恩
的意思哈。对对，了解。
对，一般的人就会把公义跟救恩就是很容易就是公义跟恩典对立起来
呀。Yeah，
很多人都会这样，
它是一致性的。
嗯，对，您讲到这个一致性是让我们就是在其实是里边那种在校正那种其实不符合圣经的那种观念。
嗯哼，好呀，还有吗？
我们如果谈很多神的慈爱，却没有谈神的公义的时候，我们会 少了对神的敬畏畏惧，就是那个啊，会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好像把以前妈咪说把神当成爷爷，好像我摇一摇他的腿他就给我什么了，给我糖了，什么都给我了，满足我了，这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然后会少了，就好像因为圣经里说耶稣把你们当朋友，所以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好像在跟神称兄道弟，好像我是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什么都无话不说，但是在称兄道弟的时候我忘记了他是神，我只是受造物，我应该要降服在他下面，所以少了那个畏惧敬畏了的心，然后那个是对我们很不好的。
Yeah, 我想哈，当耶稣说我称你为朋友的时候，在15章哈，到15章他会谈到这个哈，我不称你为仆人，称你为朋友的时候，他其实是借着他的公义的彰显，救恩的施行，那这个当中有他的光照，有他的工作，有他的吸引的这些呢，让我们跟他更亲近。等于说我们的，就像刚才玉佳说的，就是我们对他的亲近是一个感恩，也是一个敬畏，但是我们是不惧怕的，不是怕他的，不是畏惧他的，而是我们对他有一个尊荣的心，好，然后好像崇敬他到一个五体投地，就可以这样俯伏下来敬拜他，好，那这样的一个彼此的关系的话就非常美。神也是应该放在那个位置让我们敬拜，全心的来爱他，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我们是那个被爱，我们是领受恩典的那个对象的时候，哎呀，我们就觉得很，我们是很神的宝贝啊！他用他的儿子的生命满足他的公义，满足他的那个公义，以至于换来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啊！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奥秘，但是当你进入这种关系的时候，怪不得耶稣常说以后你就会明白啊。嗯哼，是的是的。
师母，我想补充一句。
好的。
我突然间觉得刚刚您跟我讲了，您在讲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到我刚刚说我一开始入门就是进教会的时候，我说我是敬畏神的，这个我觉得我说的不对，我对神的那个敬虔是很少的，我里面只有畏惧。
嗯，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要是真的尊他为主为大的话，我做事情会先要考虑到他的感受的。
嗯，
而我只是害怕他，所以我的关系就跟他一直之前就一直处理不好。所以我现在我今天听到了之后，我想我对神的那个敬畏还要先敬在前面敬前的人，操练敬前，然后在那个位是在后面的，就是说这个是后话了，一定要先尊主为大先。
是的，
因为他的爱是不让人惧怕的。
嗯哼，嗯哼，yeah, 我们的敬畏的畏哈，是一种尊敬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想要让他为我们担心，我们不想要得罪他，是那种畏，哈，所以叫做加上一个尊敬的敬，叫做敬畏，而不是畏惧，哈，怕他不是这样子呀，哈哈，我想
是的，
嗯哼，是
因为。之前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叫做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嗯，
这句话也让我觉得很安慰，有感谢神。
嗯，是的，是是，因为耶稣在从约翰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哈，那事实上耶稣一直在呈现给他的门徒说，你认识我，你信我，你也就是认识我的父亲，也相信我的父亲，我们是二为一，我们是合一的，哈，啊，所以耶稣一直在表达看不见的父神。那基本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到我们所不认识或我们认识的很肤浅的这一位我们所敬拜所相信的神的面前去，啊，借着一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啊，也就是光，啊，刚才那个陆弟兄讲那个光非常非常非常实际，很多时候我们眼睛一开，本来是蒙蔽的，一下子就看到说，哦，我多么污秽，你看我怎么是这样。那现在这些门徒呢，都看不到自己的心，啊，只有看到对方的人家的问题，啊，嗯哼， 如果还有的话请再表达。
师母，我想说一句，就是我觉得我们对神的真理还是就是认识的不够。其实通过你讲了以后哈，我就思考，我现在稍微明白了一点。其实公义和慈爱是不可分的，但是呢我们常常呢就把它分开了，分裂了。其实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人的这种的这种局限性。就我们讲慈爱的时候，我们不敢去讲公义，觉得公义可能会把亲戚朋友啊或者吓跑啊或者是等等哈。其实公义中包含了完全的慈爱，慈爱中也包含了完全的公义。就像我来美国之前那在我的所知道的哈，所接触的一些信息中，我觉得美国是一个民主啊，好民主的社会这个从历史上等等哈，我也还是了解一些。但是我到这儿起码看到一点，就是看到了一点点吧，因为毕竟来的时间短。我发现美国呢，他对民主有很多人，他对民主的理解呢，其实是在恶上是民主的，他并不是说是在很多很多事情上的，他这也是人的这个理解，就是我可以去变性啊，我可以去吸毒啊，我可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比中国还恶啊。就是突破底线的可以民主，但是呢这真的就曲解了民主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回到圣经里面，
或许呢讲自主了，非常强调自主了，
对，他就曲解了民主嘛，就像我们现在也一样，其实你要是仔细。想想圣经上神做了每一件事里面都是全部的公义，全部的慈爱。
是的。刚才陆弟兄谈到一个点让我想到我小时候他提到说人家偷他也偷那我小时候每一年的模范生一定有我，照片一定有我。反正我一定就是模范生，好像非我莫属就是班上选一个模范生。那你知道吗？有一次我那个时候是三年级还是应该是三，不太大。就我们就有一群我们那时候好像有男生吗？好像没有男生，只有女生。就有一群我同学，我现在有点模糊，但是我想到那个场景了。刚才陆弟兄讲说，他说我人家偷我也偷，那我想一想，我也是一样那就一大群就大概有四五个吧，我们就闲逛逛到在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因为那个时候有钱人家不多，那有钱人呢是都会有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很特别的房子，还会有一个围墙，然后外面都会跟你写说什么什么狗啊
，What's dog？ 内部有狗，
内有恶犬，
对，就是他们会用犬来防卫他们的家哈。那这一家很奇怪，一般的话，如果我看到那个有钱人的房子呢，都会有内有恶犬，可那家就没有，而且那一家的那个篱笆哈是很矮的。好，里面有一间很漂亮的房子，可是那篱笆很矮，而且你会看到里面很多很漂亮的花。那个时候我们那些小女生呢就很想去摘那个花，所以就协办，就大家就翻过那个很矮的围墙就去摘花。那摘花的时候呢就被里面的人看到，就出来就吆喝了一下，然后就把我们喊住了。哎呀，我那时候想，糟糕，我这个模范生啊，平常这种事情不多 就我被抓到的那种污点哈，是里面有，可是外面呢是绝对是大家不会想说我会去做这种事情的哈。那个时候更糗的是什么呢？那个有钱人，那个人是医生，那个医生是我爸爸的好朋友。好，一下我就不讲了哈，我也忘记后来怎么样了。他其实那个家里面他们是很有恩慈的，后来也没有，他就跟我们训了一顿，就让我们走了。哇，那一次我心里面，你可以了解哈，一个认为自己是没有污点的人，结果竟然跟一群人去做小偷，偷到的是我爸爸好朋友的家。我那心里面呢，真的是带着一个很害怕、很紧张，而且很不是自责，是一个很羞耻，而且是很怕人家知道的，就像亚当一样。我在回味那个场景了哈，就像说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我们本性就是有这种罪性的，就是我们没有盼望的哈。后来我记得有一点点印象，我爸爸也知道了，因为对方那个医生呢就跟我爸提这个事情，然后我爸爸就把我教化了一顿哈。那我也明白，我没有什么，对我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就等于说我爸爸的那个饶恕。那时候还不叫什么，就是我爸没有计较，没有处罚我，让我松了一口气啊。但是无形中也让我知道说，其实我这个模范生跟那一些孩子，或许那些人有人是班上五十几个里面的最后几名的，那我却那么的乐意的，那么热衷的，因为我觉得很少做这种事情哈，偶尔想去做一次看看的。但是我的心态应该是这样吧，好，所以就让我想到那个场景。所以人生出来就是最终生出来的，只自己不知道而已。那刚才那个喜梅谈到说，来到美国之后就看到，因为人如果没有这种所谓的民主的这种口号的话，他就不会彰显出来人的这种自主里面的那种污秽跟肮脏跟扭曲呀，所以基本上我们需要光，没有光我们是看不到自己的肮脏跟污秽的黑暗。嗯哼，那神不是要抓我们的问题，不是要抓我们的罪证，他的慈爱就是要饶恕我们，要把我们带到从死中把我们带到一条活路来，这是神的用心，就看像耶稣一样，他的用心就是这样子哈，这么一个短短的一个晚上，这么一个晚餐里面，他的心就是这样的心。嗯哼，不管我们地上的父亲是如何，我们天上的父亲对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心。我跟你们讲了一个秘密了哈，我其实好久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了，陆弟兄谈起来我才想到。好，那么往下面，如果你们还要表达，请你们继续表达哈，因为你们的解释会帮助我们更深刻，大家更实际的深刻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的这个小点，第一个是先告诉，这个先告诉的那个用心，先告诉的用意，我们要理解，包括我们面对耶稣所讲的预言会发生什么事，到像那个马太福音到后来有没有，他一直在讲要发生什么事情，用那些比喻啊，有没有仆人的比喻啊，然后这个王要来啊，主人要来啊，怎么样啊，他一直在告诉我们，在提醒我们哈。那个用意就是他那个对我们很心里面是把我们放在一个他心里面很重的一个负担里面哈。我希望我们能够靠近，就像约翰靠着耶稣的位置知道他的心一样。我不晓得你们看过约翰的表达之后，你们认为那些学生都不明白犹大啊，那你们认为约翰有什么，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说他对于耶稣的心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想想看了哈，我不这里没有表达，嘿，有没有谁要讲？
师母，我想回到前面那个话题哦。
好的好的，
我就想到那个有一段经文，就说是因神怜悯的清晨，
嗯，
让清晨的日光临到我们造众人，
嗯哼，
要照在
死荫里的，
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
嗯哼，
把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
嗯哼，
然后我你看啊，我们这个人啊，就是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是坐在黑暗神影里边。但是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心里边一种从天而来的平安，欢通了很多事情。那天我和我姐姐就讨论这个就是 COVID-19， 就是那个新冠病毒的时候，我们真是大家都很紧张，我们就好像当中没事情一样的人。然后那个圣经也告诉我们，就说是那个这个黑夜的惊恐和白日的飞剑都不领导我们。然后夜里行走的什么东西，反正我们好像信了神以后就有另外一种心态。这个信，我们就讲，我就和他讨论，我们信的神和那些没有信的神不会会是什么，会是到底是有什么东西不一样。我们就讲到，就说是把我们就是信了神以后，很多事情我们就不去做了。很多以前在小的时候，中国当中这种顺手牵羊的事情，所以经常去做，而且做就大家觉得还蛮聪明的，就是偷了一点农民的东西啊，做了一点什么，觉得自己好像很蛮骄傲的。但是哈，信了神话，哎，我们就看到可以帮助人，或者说可以不去触碰他，离他远离的，我们就不去做了。
等于说我们在光中，我们就自然而然就分别出来了，是不是？
而且心里边很平安，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边也非常非常的平安。所以这个神真是认识神真是太好了。这个如果我们也常常讨论，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认识神，我们生命多么可怕。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像一个小小的灰尘一样的啊，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在这个世界上混着，也然后这随波逐流的这跟着这些。但是我们认识神了以后，就是出于物理而可以不染，我们可以就说有选择，我们知道哎，这边是往这边是好的，因为神认识神以后，神就规定我们的脚步，就是可以走歪路的时候，我们不去走，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不去做这些事情，而且神也大大的祝福相信他信靠他的人。
是的。
OK， 好，谢谢师母。
好的，谢谢。
哎，
师母，我能不能分享一下我昨天晚上的见证？
好的，请讲。
啊，我就长话短说，就是我想表达的就是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他无时无刻不在保守着我们。凡事要谢恩。我昨天晚上大概是7点45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手机打来的电话。因为平常那些陌生电话我是不接的，但是呢有时候有悠悠跑腿啊，就是给你送快递的什么的，我都曾经错过，所以说我昨天就接了这个电话。接了电话以后呢，他说那个我有一个抖音直播视频的免费的这个服务，今天就是20号到期了，12点之前呢必须给他取消，否则的话一年要扣年费9800。完了以后呢，就根据他的提示怎么在抖音上怎么操作。我跟着他操作了一会儿，后来那个儿子回来以后，就是他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这个老太太又被什么就是买东西啊或者什么的，就是感觉的我可笨，他就直接来帮我操作。他也没有想太多，因为他觉得想赶快12点之前赶快完成这个事儿。结果就跟着骗子那个电信诈骗一步一步的走。这个女的说完以后，她说，因为她说让我解除一个什么东西关闭，操作了好多遍还是关闭不了。她说那你这样吧，我把你这个信息啊什么的转给另外的一个是客服人员也好还是什么也好， 完了是一个男士，他又让我下载一个那个 QQ 聊天的，完了下载呢，我密码也记不住了，因为 QQ 时间长的不用了，最后就是下载完成了，他就一步一步的又让我下载一个什么银联会议，完了到最后操作到最后过程我都不再说了，操作到最后的时候他要让我输，实际上那一会儿他已经把我的手机控制了，就是那个等于说是那个屏幕共享我所有的，他让我怎么操作怎么做，俺俩是同步的。就是到最后要输那个交易密码的时候，我脑子里面一直是意识到他让我输那个登录密码，所以说呢登录密码是字母加数字，我输完以后呢他也不让我发，他就告诉他你也不要念出来你也不要发送，我输完以后等半天他一直说我输的密码不对，我说我就这一个密码别的我没有，完了就是后来就是我儿子着急了，就是说那我这么麻烦算了，不想弄了，结果呢手机马上就黑屏了，什么都看不到，关机也关不成，这一会儿呢我丈夫就过来说那个把那个电话卡拔出来吧，就把电话抠出来，这一会儿已经意识到是骗子了，电话卡拔出来以后就开始给各个银行有关那个有卡的银行开始挂失银行卡，就这件事情就是被骗子昨天晚上折腾了一晚上到12点多一点，实际上我还没睡呢，但是就是完了以后我就跟儿子在一起祷告，我说我儿子也可懊恼嘛，就是他年轻人就是被这个骗局啊骗的滴溜溜乱转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跑，就特别自责，完了以后我说凡事谢恩吧，我说神让我们经历这样的有这样的经历也不是突然的，就是我们就学习功课吧，如果没有神这今天晚上这个不知道这个结果这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后来我们两个在祷告的时候呀我就痛哭流涕的，我说我流的是喜乐的眼泪，师母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
所以你很感恩，
特别感恩。
我们在糊涂的时候哈，
对，
像你讲的，你经历了，好，经历好像经历一个死因的幽谷哈，是的，
死因的幽谷经历过很多次，我就刚才陆弟兄说那个光照进来的时候，就把那个黑暗遮蔽了，像。很久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把自己我的心是封闭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这段时间学习啊那个也是神的怜悯神的提醒，弟兄姊妹的带导，我现在我自己感觉变化不是说很大，但是肢体反应给我了就是哎呀我已经变化很大了，就是继续靠着神，
是
就是光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讲话，不愿意在公众面前就是表达，但是我今天早上就是神给我很大的力量，就让我愿意那个敞开自己，就是不想再封闭，不想再被黑暗那个遮蔽。
我们诉说他的荣耀，见证他。
是，就对，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谢谢，我就分享这么多吧。
Yeah.